上一次我们查到那个的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对不对啊？
对。
啊，今天我们查那个的啊，马太福音第二章。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先。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叫你的儿子儿女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愿意来到你的跟前是单单是听到而不行道，来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正如诗篇119篇所讲，你将你的话语吩咐我们的时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殷勤的遵守。主耶稣，今天我们如果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的时间，明白你向我们所讲的话语的时间，我们就愿意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按照我们所听见的去行出来，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必然蒙福。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看顾和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忘记你帮我去念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好不好啊？
好的，
先去念。
马太福音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往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好，谢谢。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边呢，那个的马太这个使徒了，他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出生是按照那个的先知弥迦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果然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地方。然后第二是讲到耶稣基督出生之后，有先知何西亚的先知在何西亚书十章第一节预言这个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会从埃及被叫出来。为什么他会从埃及里面叫出来呢？原因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出生之后，那个希律王要杀他，所以呢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呢就迁移到埃及那个地方。先知也预言这个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生，在那个的伯利恒市井那个地方有孩子会被杀，然后也预言到耶稣基督也会因着他父母怕那个希律王的缘故，后来呢最后呢从埃及回来的时间呢就居住在不再住在那个伯利恒那个地方，住在那个拿撒勒，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原本所成长那个地方。好，我们就先看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二章，到底这个马太他记载那个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出生那个的经历，到底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我相信第一个功课他是要
是不是你的那个网络刚才中断了
OK 断是断在哪里啊？
就是你开始讲先总结完了以后开始讲就没有了。
哦，是吗？ OK 好，没有问题，我重新开始再讲那个第二章。到底那个使徒马太他记载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到底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呢？就是要他那个收信拿那本书来看那本书，这些人是犹太人，马太呢要藉着这些外邦人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那个过程当中，能够激励这些犹太的信徒，鼓励他们好好去寻求耶稣基督，好好来追求这个耶稣基督。那奇妙了哈，你看那个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基督出生那个的经历，但是呢马太呢是记载这些外邦人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寻求这个的基督到底生在哪里，来去瞧见他，来送礼物给他。马太是个犹太人的使徒，但是他记载是没有记载是犹太人去寻求他，犹太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没有寻求他，祭司长没有寻求他，文士没有寻求他，没有一个人寻求他，连那个的在那个的那些作王那个希律王 也没有寻求他，只是从东方有几个人来的博士来寻求他。这我相信，如果我们是犹太人，听见外邦人来寻求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弥赛亚耶律自己呢，那么近听见这个消息，都没有去寻求神的时间呢，我相信呢犹太人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羞愧。今天就是要我们学这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我们不要单单是听到你在这个的耶稣基督降生第二章一开始那个地方，你写下来写好几个经文。第一个经文你写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是讲到寻找他的就必定能够寻得见。这个是谁寻找他呢？就是这些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来寻求他。但是呢，这个是从远处的人，从东方远处的人来寻求他，而且寻求他的时间是带着礼物来寻求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信心，是一定会见到这个基督。见到这个基督的时间，就会朝拜他，而且送这个礼物给他。但是住在近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住在伯利恒的人，马太没有记载他们寻求。但是路加呢就不同了，路加是个外邦的使徒，他是讲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间呢，有谁寻求他呢？是天使报信给这些牧羊人，牧羊人有寻求他，而且在圣殿里边有两个人是犹太人来寻求他，一个是西缅，是年纪发白的西缅，另外一个是女先知亚拿。所以路加是外邦的使徒，他讲到寻求他的人是犹太人，但是犹太的使徒马可呢，是讲到寻求他的人当时是从东方来的博士，是从远处来的，不是在近处的，而且是带着礼物。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这个作者这样去写这些东西，都是要鼓励这些受信的人，要被看了这封信的时间被激励，要悔改，要回转，好好去寻求这个基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有2000多年，今天我们也要去寻求这个耶稣基督，要思想他的话语，而且要研读他的话语。我感谢神，有一班的弟兄姐妹愿意在那个的与他的仆人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好，我先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拿生下来作犹大人的王，犹大人之王，在拿生下来作犹大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生，得来拜他，在看见他的生那个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换句话说，除了写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忘记你先帮我去念，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
诗篇19篇1到6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登陆。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好，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到第六节是讲到神向人说话，他的量大。第四节通篇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怎样向外邦人说话呢？神藉着他的荣耀，藉着他手所创造的宇宙来向人说话。所以圣经说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从东方来几个博士，因着看见这个星，神就藉着这个星的出现来向他们说话，来告诉他们，要他们知道在那个的世界上已经为他生了一个的君王。所以他们看见这个星从东方来，这个从东方看见这个星的时间，就被这个星的光来吸引，来跟着这个星光来从远处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间呢，突然间那个星就消失了。这个星消失是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神大可以将这从东方来几个博士从东方引到，一直引到不需要经过耶路撒冷，一直引到那个伯利恒，神大可以这样，但是神没有这样去做。神故意的将这个星从东方出现的时间来向他们说话。所以神向外邦人说话的时间是藉着什么说话？是藉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说话。你在这里旁边也写下来那个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帮我去念。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可造之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神的事情，有几个从东方来的人是明白到，因为神已经显明在这几个从东方来的人的心里边，神给他显明，要他知道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已经出生了，这个星是能够带他去见这个犹太人的王。他们得了这个启示，他们按着这个星的光就从远处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停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的领袖，包括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还有住在当中的百姓啊，要他们觉得羞愧。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每一个星期六在安息里面来到神面前来听到，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来听到从弥迦书是听到基督是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个地方，他们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当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寻求这个基督， 到底出生在哪里的时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在第二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大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不安，犹太人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他会不安呢？希律王之所以不安，他自己是王，现在有另外一个王出来，所以他嫉妒，因着嫉妒的缘故而不安。其他合成的人为什么不安呢？因为这个希律王是很残暴的王，很残忍的王，常常去杀人的王，所以这些百姓看见这个王不安的时间，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是这个缘故。第四节，希律王不安，所以他要知道到底这个王生下来做犹大人的王，到底他生在哪里，他也知道，所以呢，他就叫起了祭司长和文监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呢，每一个都回答得很对，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是有头脑的知识，个心口是知道他生在哪里，但是个心是不愿意去寻求这个基督，不愿意去朝拜他。既然听见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去寻求这个基督到底生在哪里的时间，他们知道这个答案，而且将这个答案，正确的答案给了这几个博士，但是自己无动于衷，自己没有这个心意去与几个博士一起去寻求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这样。我今天我要发现，现在新约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很多道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口里面也能够讲纯正的话语，知道这个神的真理是什么，但是却是没有按照所听见的、所了解的、所明白的来寻求这个耶稣。怎么寻求啊？就是诗篇119篇第二节，寻求耶和华的就是遵守他的话语。单单口讲，讲出真理是不够的，你口能够讲出真理，口能够咬定，这个是好，我们也要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寻出来，在寻道的事上就能够寻得见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去听了他的话，也能按照他的话去传，传完我们要继续去行，行出来我们就能够寻得见，就发现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帮我去念诗篇119第二节，
诗篇119篇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
王杰说话说，寻求他的人不是单单听他的话语是寻求他的人。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当时希律王也听见这个犹太王、犹大人的王要已经出生了，但是不知道出生在哪里，所以他要寻求，他要听听，他不愿意离开他的王位，与这几个博士一起来寻求这个耶稣。同样，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祭司长、这些民间的文士，也知道这个答案，知道这个犹大人的王生在哪里，他是知道，头脑上是知道，口里边也能够讲得出来，他是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与这个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一起去跑到那个的伯利恒那里来寻求这个耶稣。这个是第一个属灵的教训，是对每一个基督徒 对我们的教训，不要单单听到，听了道，我们要去行道。听了道，没有去行道，这个人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当时的人，就是做了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所讲的错处。所以雅各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听见基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间，也眼睛看见有几个博士从远处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他的时间，应该给他们的热心，给他们的爱心，给他们的真诚来感动激励，与他们一同来寻求。谁知他们没有无动于衷，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藐视弥迦先知的讲论，只是听听而已，口里面会讲，但是没有去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这样，不要单单听，听而不行。好，我刚刚所讲到是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神向外邦人说吧，是藉着他所创造的星、诸天、穹苍来向万民来说吧。好了，你在这里旁边，我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意思就是说神藉着他所造的星来向他们说吧。但到底神用什么东西同犹太人说话呢？就是记载在诗篇147篇19到20节。诗篇147篇19到20节。
诗篇147篇19到20节，他将他的道路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十九节说，耶和华将他的道指示雅各，耶和华将他的律法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就是外邦的国，耶和华都没有这样待他。至于耶和华的典章，外邦人、别国向来没有知道。所以这几个博士不是按照律例、按照典章、按照神的道来被神指引啊。起初是按照什么东西啊？回去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这几个博士是按照神所创造的诸天，所创造那个星，那个星的光来吸引了他。这个星好像会说话一样来吸引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 OK， 而且他来的时间他凭着信心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他来不是空手来朝见王，他是带着礼物来朝见神。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个礼拜去朝见神的时间，你要带着礼物，带着礼物来朝见神。有人是 来到圣殿用嘴唇的果子来赞美神， 有人是用奉献 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空手来朝见神。你可以带着福音的果子来朝见神，可以带人信主，也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朝见神。没有一个人能够空手来朝见神。神用他的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来向外邦人说话。但是呢，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十一节，神是用他的律法发道、分歧、命令、道理、典章，是向以色列人说吧。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47篇19到20节，前面这个宇宙万物 是向人说吧，向外邦人说吧，但是这个律例典章是向犹太人说吧。谁知呢，神藉着他所创造的身向外邦人说话，反而外邦人虽然不清不楚，还是有信心的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突然间神故意将那个星光隐藏，以致他看不到这个光的时间就迷失了路了，不知道到底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去问问希律王的时间，希律王就问这些祭司长和文家民间的文士，这些民间的文士就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弥迦先知在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说，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他们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是知道基督生在哪里，虽然他头脑上知道基督生在哪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心是愿意来寻求他。所以第七节，当下希律暗暗的叫了几个叫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了。意思就是说他要知道到底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就知道这个基督出生的时间大约来现在多久的时间。 OK， 说了你，然后就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现在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去寻求这个生下来那个基督，就邀人来报信给他听，省了些一点点时间。那弟兄姐妹，寻求耶稣基督不可以省时间，没有一个人用一个 shortcut， 那个怎么讲 shortcut 啊？那个
抄近路啊？近路？
捷径？对，没有可能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你看了，如果是一个用一个很短的时间能够明白真理的时间，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不需要讲到。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去思想，很明显是没有 shortcut， 没有短暂的时间短的路程就能够寻得见，是要花时间，要努力的去，要殷勤的遵守，到最后就能够寻得见。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好像那个希律王一样，要别人花那个时间花那个金钱来去寻求，寻求到了人家就来告诉我，我就去拜他。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自己每一天在家里边自己去寻求这个神，自己去查考。如果有不明白的，有迷失的，就好像这个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博士一样，当我们没有亮光的时间，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去问传道人，可以问那些明白真理的人。但是要寻求，我们要学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一样，要花时间花金钱，然后去寻求。神看到你这个心的时间呢，神会向你显现，神会向你显现。但是这个希律王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花努力，所以他呢就寻不见。 OK， 表面上他就说我也好去拜他，虽然他要去杀他，他不是去拜他。 OK， 好了，第九节，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听见这些祭司长啊、文士啊和那个希律王所讲的话之后呢，就去了，按着 他所听见的就去了。那弟兄姐妹，我再说啊，我们在家里边一定有一个习惯，要天天的来自己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查考神的话语，有不明白的地方，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写下来，可以去问 OK、这样就好像那个几个博士一样，是因着这个 星的光从东方跑到耶路撒冷，突然间到了耶路撒冷的时间，很可能这个光星光被云彩遮盖了，看不到了，他们就迷失了，就停在耶路撒冷，不知道怎么去做。也他可以去问，去问那城的人，问他到底他知不知道。同样现在你可以去问传道人，你可以也可以问我 OK， 然后我可以花一点点时间能够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呢你们就能够自己能够寻得见这个耶稣基督。我相信马太写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他的目的就要我们学这个功课，要学这个功课，要花时间来寻求神，然后呢到最后呢寻找他的人呢一定会寻见。第二个属灵功课要我们学的，就是说不要单单听，好像那个西律王一样，不要单单听，好像那个祭司长一样，不要单单听，好像文士一样，不要单单听，好像耶路撒冷的众民一样，听也没有愿意去行，自己欺哄自己，就不能够在这个道路上蒙福，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单单听，听完我们要按照所听见的去寻求这个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了，但是这个从东方来这几个博士，他有这个心从老远的地方来寻求他的，他们就没有放弃。所以今天就说了，他听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复眼在他们前头行。所以复眼同他前头行，意思就是说是神故意要那个星去到耶路撒冷被云彩遮盖了，以致没有发光，你看不到这个光，以致他将这个好消息那个犹大的王这个基督已经出生了，提醒这些听得到听得很久的，或者长得到长得很久的祭司长文士，听得到很久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提醒他们，你所听得到现在这个道已经应验了，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因为为什么啊？甚至透过这些外邦人几个博士，对神的话语完全不懂的，但是他有个爱神的心，爱耶稣基督的心，愿意去寻求他，所以他们才是藐视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他觉得他们是愚昧，你都不认识这个犹太人的王，为什么从老远来？所以他不相信他所讲的东西，不相信这个星是向他们显现。所以人存这个骄傲的心的时间，就永远寻不见这个的耶稣基督。第三个功课就是什么？让我们学个谦卑的功课。神可以藉着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报了个好消息给他听，你们所听见弥迦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所讲那个基督，从他几个外邦人的口里边得听这个基督已经出生了，但是他们心里边没有给这个话语激动，因为他是看外貌，没有凭着信心，也不愿意花点点的时间去寻求到底这几个博士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谦卑，神可以藉着石头来向你说话，神可以藉着他所创造的星来向你说话，神可以藉着花草树木来向你说话，神可以藉着一个孩子同你说话，神可以藉着一个妇人同你说话，神可以藉着一个婆婆同你说话。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应该认得神的声音， 你是属真理的，你就听他的道。你在这里旁边第三个功课要我们要学的，就是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等等等等啊，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OK，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你帮我去念。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这很明显，当时这些祭司长民间的文士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不是属真理，原因他们从几个博士的口中得听到真理。什么真理啊？犹大人的王已经出生了，但是他不知道出生在哪里，所以他要寻求他。 OK， 当时他们心里面骄傲，从他的骄傲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是不属真理。圣经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就听真理。他们听见这个真理，透过几个博士外邦人的口里面所讲，他不相信外邦人口里面能够讲的真理，他不相信，因为他骄傲。所以弟兄姐妹，神可以藉着驴来跟你讲了，驴跟你讲话，神藉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跟你讲话，神藉着星来跟你讲话，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连东方人都听见了，但是呢犹太人没有听见。我们要学第三个功课，就是要谦卑，要知道你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如果你有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你就属真理，你属真理的时间，你就听主的话，就听真理，按照真理所讲，去寻求这个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所以圣经说，福音这个星在他们前头走，意思就是说，当这个星带他到耶路撒冷，目的是要耶路撒冷的居民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谁知他听见无动于衷，没有一个心愿意去寻求，所以呢，这个星呢就出现了，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向头停住了。所以这些有心去寻求的，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寻找寻找的就寻得见，他们果然寻得见那个小孩子了，然后呢，圣经就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就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圣经说了很清楚啊，这几个博士没有去拜玛利亚，也没有去拜约瑟，他单单是拜那个小孩子，拜那个基督。圣经里边只有两个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第一是父神，第二就是基督，其他我们不拜 OK。 然后呢，他见到这个小孩子的时间呢，就切开宝盒，拿着黄金、乳香、墨月为礼物献给这个小孩子。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也要带着礼物来朝见神，我们不能够空手来朝见神。带着这三样的礼物，是代表他们对这个小孩子的认识，用黄金来献给他，意思他是君王；用乳香来献给他，意思就是说知道他是祭司。 用墨月来献给他，记得他是先知。旧约里边大部分讲真理的先知都是顺道而死掉的，没有一个先知是所以在那个墨月的旁边你写下来第23章就是马太福音的时候不需要写，就写23章29到31节，帮我去念。
马太福音23章29到31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好，所以给我们看到他献黄金，意思是说表明他们到了奇迹，知道这个生下来这个孩子是犹大人的王，所以用黄金来献给他，用黄金来献给他。第二，用乳香来献给他，你就写下来。创世纪30章37节，创世纪30章37节。
出埃及记30章3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这个香是拿来做给祭司来做当祷告，来用烧香来献给神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知道这个小孩子不单只是君王，也知道他是祭司。祭司的工作除了献祭就是祷告烧香， OK， 所以他献给他乳香。在这个君王那个旁边，拿黄金那个旁边，你写列王之下，First King 第10章第10节。
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年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这个西巴的女王将120他年的金子是献给所罗门王，要记得他是一个尊贵的君王，也将香料来献给他。同样，这个你看到这个西巴的女王是外邦的女王，他知道这个小孩子，耶稣基督出生生出来，不单只是做君王、做祭司，也做先知。所以像送他三样不同的礼物，表明他三样不同的身份，不单只做君王、做祭司，也做先知。所以切开那个宝盒来送这个礼物献给这个耶稣基督。你看这些外邦人呢，都晓得这个的耶稣基督是谁啊？但是呢，这些犹太人知道，也没有去献礼物给他，反而是外邦人献这个礼物给他。那我告诉你，如果是没有这个礼物的时间呢，这个约瑟是没有钱财、没有能力，全家逃命逃到埃及，而且住一段的时间。感谢神，神是知道他的孩子出生降生在地上的时间，知道希律王要杀他，所以就感动这几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月 这个贵重的礼物来献给这个贫穷的家庭，以及这个家庭有旅费有钱财能够寄居在埃及一段长的时间，给我们看到神什么事情都知道，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情神老早已经知道，神为他的儿子已经安排一切。犹太人不愿意送礼物，神可以感动这些外邦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将合适贵重的礼物献给耶稣基督，以至了约瑟有这些宝贵的礼物的时候，变换那个钱财能够寄居在埃及那个地方。好，第二节，博士因着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到希律，就从别个路回到本地去。你就回到本地去，从别个路回到本地去的旁边，你写下来，以西结书46章第9节，以西结书46章第9节，
以西结书46章第9节，以西结书。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无论是从哪里来，来到朝见的主，见了那个恩主，见了这个基督，见了这个真神，这几个博士的生命已经改变，就会从别个路回到本地。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路来朝见他，就会从别个路来怀着，从别个路走一个又生又活的道路。一个真真正正见到神的人，他前面的方向是一个又生又活的道路，不是一个旧的道路，是一个新的道路。帮我去念46章第9节，
以西结书46章第9节，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
意思就是说，朝见神的人，送礼物给神的人，认识神的人，见到神的人，他都会走一条又深又活的道路。这是一个属灵的道理，我们要学，就是这个第四个功课我们要学，新的路，走一个新的道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走新的道路呢？因为走旧的道路回去耶路撒冷的时间呢，这样就会被希律王知道，这样希律王就会捉杀那个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走这个新的道路。 OK， 好，第1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埃及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必定要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听见神的话就起来，立刻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埃及直到希律死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从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看到，那个约瑟同埋那个玛利亚都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哪里有这个路费从那个的伯利恒那个地方逃到那个埃及那个地方啊？哪里有这个钱啊？除非是这几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月。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学个功课，什么功课啊？如果神感动你要你做什么东西，做什么奉献，你就凭着这个感动来奉献。你想都没有想到这个奉献要帮助到约瑟、玛利亚和耶稣这个家庭，一家三口能够住在埃及里边。所以神什么都知道，神会感动，神会藉着梦中向你显现，向你说话。神可以用梦中向约瑟说话， 神可以做梦中向几个博士说话，今天 神也可以藉着他的话语来感动你，向你说话。总而言之，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要空手来求见神，要带着礼物来求见神，要带着我们所对神的认识 来奉献。知道他是皇帝的，就奉献黄金；知道他是祭司的，就要奉献乳香；知道他是先知的，要奉献末约。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来献礼物给我们的神，这样你的侍奉是蒙神悦纳、蒙神纪念、蒙神祝福。而且我们求见了神之后，我们要走一个又深又活的道路，不要再走回那个旧的道路，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要披戴耶稣基督，走一个新的道路。 OK， 从东门而来的就西门而出，从西门而来的就从东门而出，从南门进来的就从北门出，北门进来的就南门出，要走个新的道路，不要走个旧的道路。 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第十五节，他们就住在哪里？住在埃及，直等到希律死了。这是应验主藉着先知所说：“我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我就说说，为什么他会从埃及叫出？藉着何西亚先知从埃及叫出他的儿子，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出来了。原因，耶稣基督的父母要带他去什么？去埃及逃避希律王的击杀。所以事实上，约瑟进去那个的埃及，也是有何西亚先知所预言。神老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说哦，到了时候神发现那个希律王要除灭这个耶稣，所以呢，他呢就做梦中向那个约瑟报梦，那不是这样。神在何西亚十章第一节已经预言耶稣基督和约瑟和他的母亲会逃到埃及里边，到了希律王死掉了，神就会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埃及出来，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学什么功课啊？就学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危险不危险，每一件事情神在他的生命册上已经写下来，神老早已经知道。只要我们信靠他，只要我们依靠他，你就可以安稳了，你不需要担心，你按着他的话语去做，他怎么讲你就怎么去做。没有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已经老早知道，神也知道他去这个路程是没有，是需要一个旅费，需要这些钱财，神要为他预备，是很奇妙的。所以呢，这几个博士呢被了神的感动，带了黄金、乳香、末约，他们的奉献是蒙神纪念。过了两千年，到现在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还是有一个的应该怎么讲，还是觉得这个神是蛮有大能的神，他能够感动那些完全没有听过福音、完全没有听过真理，用这个新的光藉着这个梦向他们说话，他们已经按着新光的光来吸引按着这个梦的启示来按着神的话去做整整他的侍奉，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如果他将这些黄金啊、乳香啊、末约啊留给他儿子儿女，我相信他的儿子儿女老早已经花光这些东西。而且这样子他留下给他儿子儿女呢，他儿子儿女不定会纪念父亲所留下的东西，就永恒的价值里面有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几个博士呢，他献上这些礼物的时间到如今过了二千年 还蒙神纪念，到将来见到神的时间，必定得着神给他的赏赐、尊贵、荣耀和冠冕。好了，我们再看那个的希律见希律王，见到自己被愚弄，被这博士的愚弄，就大大发怒，就差人将玻璃痕从并施展所有的男孩子，叫着他向博士指示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他意思就是说，他要除灭这个耶稣，要杀尽这个耶稣，这个那个目的就是要一山不能藏二虎，所以他说，这里他要自己做王，他是希律王啊，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其他人做王啊，不愿意这个耶稣做犹太人的王，因为他用钱来买这个王位，就是要抽他们的税，拿他们的钱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不允许有另外一个人来做他的王，所以呢，所有孩子都要杀掉，免得他流杀这个耶稣基督，在那个犹大那个地方，所以这件事情也有先知的预言，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马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先知耶利米也预言到耶稣基督出生的时间，当时的拉结会哭，拉马在拉马那个地方听见很大的哭号的声音，因为很多两岁以内的孩子都被杀了。这个事情也有神的预言。OK， 神允许这件事情，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听了神的道，没有按照神的道去行，没有按照神的道去。
你刚才这里一直在中断。
我听不懂，再讲。
不是。
什么？
那个网络一直在中断，刚才网络一直在断，断了好几次。
OK。从哪里开始？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开始，就是一直在断。
OK， 好，时间。问题是我说，这些孩耶稣基督没有被杀，但是这些孩子两岁以内的，在玻璃痕城市井周围的男孩子，两岁以内的被杀，是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先知耶利米已经有预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说，当时的人没有好好明白到神的话语，如果他们要去查考神的话语，去问到底为什么耶利米说有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他要哭呢？如果他是寻求的时间，神会告诉他是什么原因，他明白的时间，他有信心的时间，他会逃避。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如果对神的话语有爱心，爱神的话语，去寻求神的话语，好像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虽然的星没有发光，去了耶路撒冷，他还是寻求，还去问，他后来就找到耶稣基督原来出生在那个玻璃行。好了，然后他寻找到了，他打算回头的时间，主也会向他报梦，跟他讲不要走回头的道路，走一个新的道路，不要向回去希律王见希律王，告诉他孩子生在哪里。所以问就是说，为什么当时拉结会哭他的儿女呢？原因住在伯利恒这些人没有去问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有些圣经我们不明白的时间我们不问，我们不问的时间后来害了我们的儿子儿女。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哭，是寻求神的时间，神一定会告诉我们，原因就是说你要快逃命啊，离开这里啊，在这段时间离开这里， 因为这个希律王会杀你的儿杀你的男孩子啊，所以你的他要杀你的基督，杀不到的时间他会杀你的儿子啊，所以你听到的时间你要逃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学第五个功课，就是说圣经有些东西不明白的，我们要去思想，昼夜去思想，去问神到底为什么哭。我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将来我会不会哭，我怎样逃避以致我不要哭。你这样去寻求他的，一定会寻得见，这样你就免去你的孩子的死掉。我们成人不去寻找，孩子就会死掉。同样属灵功课也是这样，做父母的没有好好的寻求神的话语，没有将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儿子儿女的时间，我们儿子儿女也得不到这个福气，也不能够逃避这个灾难。好，最后再讲十九节。十九节是讲什么呢？希律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呢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带到以色列地区，就正如何西亚先知，就何西亚书十章十节所讲，我从埃及交出我的儿子来，会来到那个的应许地，会来到那个以色列地，会来到那个牛奶鱼蜜之地。 OK， 所以他的父亲就起来将他的妻子和小孩子一同带回到以色列地区。二十二节，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的父亲希律做犹大王，就怕往哪里去，就不愿意去了犹大地的伯利恒那里，所以呢他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往加利利境内去，就是约瑟还没结婚之前，玛利亚和约瑟都是在加利利那里工作，所以他就回去他工作的地方，就没有再回去耶稣基督出生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个地方。因为犹大地的伯利恒那个王是亚基老，亚基老是希律王的儿子，他怕他父亲吩咐他的儿子要追杀他，所以他就不愿意住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好了，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就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这在这里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圣经预言说我们所住的地界，所住的疆界，神已经预先定了，我们住在地上的年限神已经定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换句话他们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要回去那个拿撒勒那个地方，以及到应验先知所说，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连他在哪里成长、哪里出生、哪里逃命，神全部都命定了。第一、第二章第五节，耶稣出生的地方是犹大地的伯利恒，耶稣逃命的地方是埃及，有何西亚的。第一出生的地方有弥迦书五章第二节预言，基督出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耶稣要逃命的地方，约瑟要带他的儿子逃到埃及，有何西亚 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命定他要住在那里 一段的时间，然后就从埃及被叫出来，回到那个应许地，就是以色列地。神也命定应验先知所预言说，他称为拿撒勒人，所以他要成长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他的父母本来就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个地方，但是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说，那个的该撒亚古士都要抵制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报名相册，要人口统计，然后要付人口税，要付税。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去到那个的伯利恒那个地方，就将耶稣基督就出生在那个伯利恒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不是成长在伯利恒，有一段的时间成长在埃及，有大部分的时间成长在加利利拿撒勒那个地方，所以耶稣称为拿撒勒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一生在哪里的来往，哪里的居住，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年限，住多久，神已经命定。神对耶稣基督是这样，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今天我们学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要好好要寻求他，每一天花时间的查考圣经来寻求他。第二个属灵功课就是说，不要单单听到，听了寻求了就要按着所寻见的来去行出来。第三个属灵功课，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可以从任何一个人的口中都可以听到神的话，只要我们有将真理传在我们心里边，将我们所听见的话和真理来做个比较，我们就能够认得出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理。如果是真理的，我们就按照真理去做，凡属真理的就听耶稣基督的话，不要藐视说，哦，这个是外邦人，这个人是迷路的人，这个人是不懂旧约律法的人，我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找这个基督呢？不要这样，也不要跟这些法利赛人，不要跟这些文士，不要跟这些祭司讲，他不去你还可以去。 你是属真理的，你就按照真理去，然后你去见神的时间你要带着礼物。第四方面，敬拜了神之后你要找个新的道路，瞧见神不要空手，就是第五，不可以空手，要带着礼物来去瞧见神，而且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间，跟随耶稣道路的时间，我们要学个功课。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东西，主耶稣都会指引我们，有时梦中指引我们，有时藉着他的话语指引我们，藉着外邦人指引我们，藉着小孩子指引我们，而且呢，你走个道路呢，神老早已经知道，神老早已经知道，神会为你预备安排你这个搬迁那个路费，给你一些路费，也你能够养活你这个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是一个宝贵的圣经，我们今天查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的，你还有九分钟，你可以去问。
有姐妹，你们那边有什么问题吗？弟兄姐妹们听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或者是上一周听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问题也可以，或者是平常大家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生活中的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你们在中国里面听得懂我的广东国语吗？
听得懂吧？听得懂。
像我自己都听不懂自己的国语。
他们说感觉很好。
好了。
他们说比上次好。
比上次好，真是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
感谢神借着那个广东普通话来牧养我们。
大家有问题就问，没关系。
有什么问题？
父神呀、旁边你写下来，23章29到31节是指马太福音，然后写约翰福音第19章39节，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那个人，带着墨月和沉香约有100根来前来。墨月是为死了那个人来包裹他的 OK。所以知道，所以这些，东方来几个博士知道，这个孩子出生是因为他所传的道，他是会顺道 ，OK。所以这约翰福音第19章39节，这个尼哥底母也是用墨月和沉香来裹，用香料，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来裹这个尸体，耶稣基督的身体。
约翰福音19章39节，
我去年呢，19:39到40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又有尼哥德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好，如果没有呢，我就下个礼拜再同你们一起来查经，查那个的马太福音第三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跟前，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当中学习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也不单止有能听的耳朵，也有一个侍奉主你自己的手，来将我们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来提起来，来用双手来侍奉你，双脚来走主你让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将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间，按着你的声音去做，让我们的瞧见主你自己的时间，不是空手，是带着礼物，带着我们对你所认识的来献祭给你。你是个大王，你该受大赞美，期待无法测度。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每一步路都是由主你自己安排。只要我们有信心，按着主你所引领我们去，我们必定能够得着主你的祝福，让我们瞧见你之后走个新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了，
谢谢牧师。
Yeah.
谢谢。
好，再见。
谢谢，再见。
好，拜拜。